好，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周末我们继续讲冷战简史。我们今天要讲的国家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是巴尔干半岛上一个重要的国家，和巴尔干上面的其他国家一样，罗马尼亚其实也是一个民族很混合的一个国家。但是罗马尼亚的历史和其他的巴尔干国家相比，它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就表现在它是这个地区民族混合最早的一个国家。其实到了现代，它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了。罗马尼亚很早就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罗马尼亚民族和罗马尼亚语言。你和它的邻国南斯拉夫一比，你就知道南斯拉夫有三种官方语言，五个主要民族，六七个这个加盟共和国等等。而罗马尼亚 90% 都是罗马尼亚人，说罗马尼亚语。为什么处在巴尔干这个地区，罗马尼亚却是这样一个民族构成呢？其实早期生活在罗马尼亚这个地区的是古代色雷斯人，他们是古英欧人的一支。那么公元前一世纪，色雷斯人在这儿建立了自己的叫达奇亚王国，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名字，达奇亚。最后我们还会提到，这是现在罗马尼亚一个汽车的品牌。那这个国家和当时西边的罗马就不断的打仗，最后到公元105年，达奇亚就被罗马给灭了。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图拉真，就大力的向这个地区殖民拉丁人，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第一次他的民族大融合，之前的色雷斯语就融入了拉丁语，所以现在的罗马尼亚语基本上就是属于拉丁的这个罗曼语族，融合了一定的古代的色雷斯语。融合之后的这个民族就叫达奇亚罗马人。后来在蒙古人东征的时候，这个地区又融入了一部分的蒙古人和斯拉夫人，但是他们基本上都被罗马文化给同化了。所以可以说罗马尼亚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罗马人后裔的国家。它的这个国家的名字 Romania， 这个 IA 就是拉丁语的一个后缀，就是表示什么族群居住的地方。 Romania 就是罗马人居住的地方的意思。和巴尔干其他国家多民族多文化杂居的这种情况相比，罗马尼亚它还真是一个民族文化还比较单一比较统一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到了一战的时候呢，一战之后罗马尼亚是发了大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选择加入了协约国，战后奥匈帝国瓦解之后，罗马尼亚的领土扩大了一倍，达到了最大。但是二战期间呢，罗马尼亚又为了夺回之前被苏联抢夺的一部分领土，他就站在德国一边，加入了苏德战争，对苏联作战。当然这个战后也就自然被苏联给收编了，成了这个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其实到1945年这个所谓罗马尼亚解放的时候呢，罗马尼亚还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还有国王。1946年在苏联的支持之下，罗马尼亚共产党及其盟友通过一个舞弊的手段，确实是不太光彩的一个舞弊的手段，获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第二年1947年罗马尼亚共产党主导的这个议会就废除了自己的国王米哈伊尔一世，宣布建立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当然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建国初期的罗马尼亚也进行了残酷的内部斗争，最后是忠于斯大林的这个派别获胜，有19万党员被清除出党。1948年罗马尼亚还成立了所谓人民安全总局，就开始抓捕这个知识分子啊、神职人员啊，以及向这个国家意识形态表示不赞同的那些异议分子。当时罗马尼亚有大概数万名政治犯等待他们的，就是后面我要提到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灵魂和肉体双消灭的处理。这个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叫彼得湿地监狱再教育实验。在执行斯大林的强硬路线期间，也就是1949到1951这段时间里， 这个监狱呢，就用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它是用从苏联传来的一些人类心理学的学说，比如说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啊，马卡连科的这个教育可以改变人性的学说啊等等，利用这些心理学的学说，采用极其的非人道的手段，试图对这些政治犯进行思想改造啊，看看能不能用啊带引号的科学的方法来改变你的大脑，改变你的思想，等于就是拿活人来做洗脑实验。哎，他要看一看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才能够改造一个人的思想。为此，犯人们必须接受自我羞辱、相互羞辱、公开否定自己的宗教信仰、揭露亲人的隐私，甚至被迫要吃各自的排泄物和呕吐物等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去改造自己的反革命思想，灵魂深处闹革命，看看能不能把自己彻底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被参与这项实验的人数没有一个准确的记录，后来估计是1000人到5000人不等。被折磨致死的人数呢，大概是200人左右。这个可以说是人类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最残酷的试图改造人思想的一个系列的科学实验。索尔仁尼琴曾经称之为叫当代世界最可怕的野蛮行径。这个实验的幸存者把这个实验称作叫在反人类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当然后来斯大林死了以后，这个实验室就被叫终止了。大概是改造的效果不太好啊。好，我们再说罗马尼亚这个国家。不要忘了罗马尼亚曾经和纳粹德国一起攻打过苏联。现在他虽然是苏联的小兄弟了，但是苏联是个亲兄弟明算账的主。所以苏联还是要求罗马尼亚你得赔款。赔多少呢？签了一个协议赔3亿美元。那怎么赔呢？苏联和罗马尼亚就共同建立了一个接管罗马尼亚经济各个方面的合资公司，叫 Sovrom, 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苏维埃罗马，这样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几乎控制了罗马尼亚经济各个方面，包括石油、矿产、银行、保险、造船、电影等等等等。但是最臭名昭著的是1950年建立的这个 Sovrom 石英采集公司。这个公司表面上说我是采集石英矿石的，但实际上它是开采供苏联制造原子弹的那个铀矿。开采的工人没有带任何防护措施，为什么呢？因为这15000名矿工全是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劳力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开采什么东西，最后大多数人都死于辐射带来的各种疾病，精神消灭和肉体消灭两手都要硬。到了1952年底，据后来的计算，实际上运送到苏联的罗马尼亚矿产的价值远远的超过之前规定的战争赔款的3亿美元，实际上已经达到了20多亿美元。当然你这个就不得不佩服苏联有一个好的会计师，他能够把这个20亿的货物折价成3亿。但是这也不能说罗马尼亚人对此是完全懵懂无知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吃了大亏。所以到了1953年3月5号，斯大林去世了，罗马尼亚立刻就提出解散这个吸血鬼 Sovrom 公司。这个要求呢，后来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批准。但是这个 Sovrom 公司呢，它绝大部分财产是被这个罗马尼亚人接收了，对吧？接收你还得再付一大笔赎买金。所以后来罗马尼亚人又付给了苏联几亿美元来赎买这个 Sovrom。罗马尼亚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叫乔治·乌德伊，也翻译为吉乌德伊。乔治·乌德伊虽然不太喜欢苏联的这种霸道，但是他是在这个莫斯科培养起来的一个共产党人，所以他依然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在他的任内，由于对反对派的清洗和强迫罗马尼亚人进行这种集体农庄的改造，被认为在他的治下有数万罗马尼亚人死于他的统治。1965年3月， 乔治乌德伊死于肺癌，他死在了任上，这个也就算他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乔治乌死了以后，他的副手就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他就上台了。上台的时候只有47岁，年轻精明能干。齐奥塞斯库早期非常勤政据说他是跑遍了罗马尼亚每一个农村每一个村落，在国际外交上也比较灵活，主张独立自主多边外交，和美中苏三个国家的关系都保持得不错还和这个以色列 有秘密的外交关系。年轻的齐奥塞斯库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上搞得不错他上台之后改变了罗马尼亚过去对这种工业生产捅得太死的做法，他做到了权力下放提高工人工资，加大工人对工厂生产管理的参与度，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等等。同时罗马尼亚还开始对西欧和美国开放，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资本。在齐奥塞斯库执政期间，罗马尼亚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工业增长了19倍，农业增长了6倍，80%的人口搬进了国家提供的新公寓。罗马尼亚也开始拥有自主的完善的工业体系，这个就是在齐奥塞斯库任内建成的这套工业体系，包括石油、化工、冶金、制造、电子等等等等甚至还开始搞核电站。罗马尼亚现在在国际市场上有一款有一定竞争力的叫达契亚汽车，你还记得这个达契亚吧这个是罗马尼亚人的祖先之一，他们就用这个名字命名了他们的国产品牌达契亚汽车。这个车现在的年产量可以达到50万辆，是现在罗马尼亚重要的经济产业支柱之一。而这个达契亚汽车就是齐奥塞斯库亲自主持的一个项目，是引入法国雷诺投资开始搞的。这个厂生产的第一辆达契亚轿车就是送给了我们亲爱的齐奥塞斯库总书记。一个独裁者他可能会有盛名烛照的时刻，但是一定会有昏招频出的表现。这个并不是说独裁者本身有什么问题，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的人类，有的时候比猴还精，有的时候比猪还笨。但是过于集中的权力放大了人的成就和失误。一旦什么事成功了，那独裁者就是天纵英才，什么千古明君啊。那一旦什么事搞砸了，独裁者就成了这个千古罪人，遗臭万年。很多人都觉得权力越大越好，其实权力越大，你背负的责任就越大。一旦决策出了什么问题，那独裁者立刻就会臭名昭著。这个就是权力集中的代价。齐奥塞斯库的第一个昏招是搞计划生育这是一种和中国相反的计划生育，因为罗马尼亚是人口不足，他急需提高人口数量，就实行了一系列的监督人民生孩子的政策，其中包括禁止堕胎，阻止离婚，离婚变得非常困难，每一对罗马尼亚夫妇要至少生4个孩子，除非你有特殊原因，节育属于违法，不能够生足够的孩子的话，你就要多交税金。你听这些政策都不太像20世纪人类的施政啊。好，还有更离谱的，这个政策是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之后还被放大。有些地方就是荒唐到每个女性必须每个月接受妇科检查，以确保她们没有使用避孕措施啊。那些专门的去管女性生育的执法部门被当时的罗马尼亚人厌恶的称为叫月经警察。这项政策执行了1年以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果然上升了200%，但紧接着就出现了大量的地下堕胎手术，围产期的这个护理资源崩溃的现象，没有那么多妇产科医院，没有那么多妇产科医生，也没有那么多产房。罗马尼亚那一年的婴儿死亡率也跟着增长了150%。所以独裁国家伟大领袖的这种拍脑袋就来人定胜天的 盲目的决策往往给他们自身带来非常尴尬的处境。那怎么办呢？这个齐奥塞斯库又下令说，婴儿出生一个月之后才能颁发出生证，才能算是罗马尼亚的新生人口。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月之内夭折的婴儿就当他们从来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上，根本不计算，来掩盖婴儿的死亡率。这种极端的措施其实也显示出齐奥塞斯库他有一种反人类的一种自我狂妄。但是在齐奥塞斯库执政早期，由于他和苏联保持了距离，那西方对这个齐奥塞斯库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正面的，所以就忽视了他的严重的践踏人权的这些方面。因为那个时候西方主要的注意力在苏联。等到80年代开始以后，苏联也开始解冻的时候，那西方就注意到齐奥塞斯库在这儿搞这个事儿，那么反对他、批评他的声音就逐渐的明显起来。这个反过来使得齐奥塞斯库更加感觉到不安，更加要集中自己的权力。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越集中权力越受到反对，越受到反对越集中权力。到后期的罗马尼亚甚至发展到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被国家安全局雇佣来作为线人，刺探一切对这个伟大领袖不满的苗头。全国的打印机、打字机必须要获得警察的许可，实名制购买。你要想打印任何反动材料，一查就查到。即使打印机、打字机坏了，你也得交到警察局去处理，不能够自己丢掉，以免被坏人利用。整个国家因为齐奥塞斯库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就变得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齐奥塞斯库呢，也在这个时候算是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为什么这样讲？我给你罗列一下他当时担任的职务。当时齐奥塞斯库同志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等等等等，他的集权的程度比希特勒还高。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嘛，他也就自然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家。罗马尼亚的书店里摆放的都是他的语录和哲学著作。另一方面，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系列的折腾的政策下变得越来越糟糕。躲避所谓罗马尼亚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不断的试图偷越国境，而遭到边防军的枪杀。这个有点像柏林墙。大量的农民呢被强行迁入城镇而怨声载道。由于西方对罗马尼亚越来越独裁的不满，齐奥塞斯库突然决定要提高这个偿还西方贷款的速度，要让罗马尼亚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还西方贷款。他就颁布了一系列严厉的紧缩政策，食品、能源、供暖都是实行配给制。甚至罗马尼亚政府当时还出了一个什么科学指南，让老百姓减少 25% 的热量摄入，又如何还能保持健康，教大家如何科学的饿肚子。这一切都使得罗马尼亚人开始积累起越来越大的怨气，而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对于人民的监控也达到了巅峰状态，三分之一的人都是他们的线人。一个堤坝的崩溃往往都来自于第一道裂缝。1989年3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六大元老级人物突然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发表了一封他们给齐奥塞斯库的公开信。在这个信里面就批评了齐奥塞斯库的集权和现有的政策。这封信通过这个自由欧洲电台在罗马尼亚几乎是家喻户晓。那么人民就开始知道，哦，你党中央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也有裂缝。那么这样的话，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人就开始越来越大胆。那么最终后面的故事我就不用复述了。1989年12月21号大堤崩溃，25号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毙。罗马尼亚在执行了对这对夫妇的死刑之后，立刻宣布罗马尼亚废除死刑，不再杀人了。那么至此，长达25年的齐奥塞斯库政府消亡， 罗马尼亚共产党也随之解散。好，这个就是冷战中关于罗马尼亚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秋天了，这个 COVID-19 好像要杀一个回马枪，最近有一个新的变种叫 BA.2.86、大家小心防护。好，我是 Eric， 我们下一周再见。